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1月3号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联合国发表报告，必须在2100年之前杜绝温室气体排放，这样才能限制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危险的影响；香港的雨伞运动在商讨议员辞职变相公投方面仍然有分歧；美国一名协助自杀倡导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台湾总统马英九强调，台湾以九二共识为基础发展两岸关系的方针不会改变；火枪另外还要介绍吃饭砸锅论，吓不倒挺战中的艺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国际新闻。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星期天举行有争议的选举，基辅和西方各国都表示将不会承认选举结果。控制乌东、卢甘斯克以及顿涅茨克部分地区的分离分子星期天投票选举他们的领导人和议会代表。俄罗斯媒体援引所谓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选举官员的话说，根据已经清点的一半以上的选票，顿涅茨克代总理扎哈尔琴科遥遥领先，得票率超过70%。联合国、欧盟和美国都说反叛分子的这次投票是非法的，违反乌克兰宪法以及9月5日分离分子和乌克兰政府达成的停火协议。欧盟新任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星期天说，欧盟不会承认投票结果，并且说选举是乌克兰实现和平道路上的新障碍。星期天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分离分子控制区的选举是在坦克和大炮威胁下的一场闹剧。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天晚上发表声明，表示俄罗斯尊重分离分子的选举，因为通过选举，乌克兰东南部居民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但在这同时，乌克兰军方说，俄罗斯向正在投票的分离分子控制的东乌地区密集地输送军队和武器。有报道说，有人看到没有标志的军用卡车车队驶向由政府控制的顿涅茨克机场，一些卡车上装载着防空炮，但是不清楚这些军用卡车是不是新调到这个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星期五夺权的布基纳法索军方表示，准备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来监督长期执政的孔波雷总统被推翻之后的政治过渡。军方星期天晚上发表的简要声明说，过渡机构的所有成员将由广泛的共识来确定，不过声明没有提供细节。在星期天的这项声明发表之前的几十个小时里，谁来治理这个有1700万人口的贫穷西非国家的问题引起广泛的混乱。孔波雷辞职后不久，立刻就有两名军官分别声称出任国家领导人。军方星期六认可其中的齐达中校领导政治过渡。星期天早些时候，总统卫队的军人鸣枪驱散聚集在国家电视台外面的抗议者。在那之前，反对派领导人萨拉·塞雷米和一些支持者抵达那里。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表报告说，全球必须在2100年之前把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零，这样才能够限制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危险的影响。星期天在哥本哈根发表的这份综合报告归纳了800多名科学人员13个月来的研究结果。报告说，这些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对气候变化进行的最全面的评估。报告警告说，如果不在2100年之前逐步停止使用矿物燃料以便减排，就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把地面平均温度上升限制在比工业革命前的温度高出2摄氏度的范围内。 现在温度已经上升了0.85摄氏度。报告还警告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气候变化更有可能对人类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而不可挽回的影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共同主席托马斯·斯托克尔说，我们经过评估发现，气候跟海洋都在变暖，雪原和冰帽在融化，海平面在上升，二氧化碳浓度已经上升到80万年来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份评估报告还说，人类活动对气候破坏极大，危险也就越大。报告还说，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够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关注有关于香港的消息。香港学生跟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11月3号进入第37天，目前占领行动处于焦灼状态。而曾经被北京当局首批通缉的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周峰锁，星期天从美国抵达香港，他在金钟占领区扎营，声援占领运动。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作为首位参与雨伞运动的前六四学生领袖，再次成功入境香港的周峰锁，从机场直接前往金钟占领区声援雨伞运动，当晚与香港示威者一起扎营，睡在马路上。周峰锁晚上在金钟占领区主台上发言表示，他在占领区的每一分钟都感觉新鲜，好像重回25年前八九学运一样。他表示，争取民主是每个公民的责任，香港的年轻人需要站出来为下一代尽一点责任。周凤佐表示，中国内地有100多人因为声援港人争取真正普选而被当局逮捕，这些人的事迹不为人知，但最值得尊敬。周凤佐星期一中午在金钟占领区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学生延续八九一代学生争取民主理念而自我牺牲的精神，令他非常感动。他说，
对我来讲呢，这就是八九民运的再现。香港这个年轻人绝大部分是在纪念六四的这活动中间成长起来的，我们在他身上看到完全类似的表现，就是为了理想自我牺牲，用这种非常和平方式来抗争，让我的确感到非常激动。
周峰佐表示，由于香港有独立的司法、成熟的公民社会、新闻自由以及快速分享真相的社交媒体，与1989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在香港发生牺牲和流血收场的可能性不大。此外，周峰佐表示，他注意到近期参与占领运动的各方在商讨运动未来的走向和出路。他表示，学生表示希望到北京与中央官员直接对话是可行的方式，因为问题的核心是在北京方面。他说，
是否在街头坚持，这是一方面，是完全可以公开讨论的。另外一方面呢，怎么样推动这个事情，就是迫使北京接受，或者用更强烈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比方说，通过这个议员辞职，对吧？这最近讨论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去北京请愿。其实我觉得北京请愿这是很好的一个想法，当然就是也可能面临很多的危险。但是呢，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是在北京，去北京这个能够把大家的这个 focus 哈集中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事情上。
周峰锁还表示，尽管到北京请愿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却是值得学生去努力的一个想法。而雨伞运动的一个宝贵之处，就是一切问题可以公开讨论。周峰锁预料，北京的立场非常强硬，他看不到短期内有任何让步的可能性，因此雨伞运动的抗争应会是长期的。将在香港停留一周的周峰锁星期一下午前往旺角占领区声援。周峰锁去年曾2度来港，参观过香港的临时六四纪念馆，并参加支联会组织的勿忘六四24周年长跑等活动。现年46岁的周峰锁在八九民运期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六四后被列入首批通缉21名学生领袖中的第5名，1989年6月13日在陕西家乡被捕， 约一年后获释，被开除学籍。1995年初赴美留学。周峰锁从2007年起担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并创办人道中国组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已经进入第37天的香港的占中民主抗议活动呢，到现在大家的关注焦点还是会放在什么时候会收场，怎么样来收场。但是呢，分析人士认为，占中其实有一个更深层的含义，那就是港人跟北京当局对香港自治以及一国两制存在着分歧。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香港占中活动人士与港府的对话之后，双方对于2017年香港特首的普选问题仍然无法达成一致。有些人质疑北京当局在对香港自治的承诺上有意打折扣。华盛顿邮报记者伊山塔鲁尔表示，根据他对占中抗议人士的接触访谈，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确保香港特殊地位不变，并没有其他政治目的。塔鲁尔在纽约亚洲协会这个星期关于香港情势与一国两制问题的研讨会上说，
When you're among them and when you're talking to them, they're very clear that
当你处于他们之间并和他们谈话时，他们会很明确地表示要保存现在已经拥有的自由，不要那么多大陆人来香港买房，让他们不再买得起这些公寓，要的是很实际的东西。是的，他们的确认为他们的城市有极为特别之处，他们想要保留自己的特别之处。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孔告峰提到，依据香港白皮书起草成员之一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强世功的书和文章可以看出，自1997年香港回归后，北京对香港的政治安排有新的想法，当局对维持香港50年不变以及一国两制的承诺已经失去耐心，但基于出入中国的资金有超过60%是经由香港，北京无法不考虑香港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孔告峰说，
香港的地位，或者说香港被认为具有自治、法治和新闻自由等等，对北京当局来说仍然十分重要。因此，如果要取消一国两制，就会面临一些限制。我认为，即便在领导层内部，对于如何取得一个平衡，仍然有不同的想法。
不过，中国新闻杂志执行总裁滕少俊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北京当局完全没有要改变对香港政策的想法。滕少俊说，
It says 50 years no change does not mean 50 years and one day definitely.
他说50年不变，这并不是说到了50年后的第一天就一定会改变。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我也认为50年后的第一天会开始有逐渐的改变。原因是不变本身就是一种不准确的说法，因为香港在变，中国也在变，双方每天都在变，如何在变动中接受彼此，正是今天的问题所在。
滕少俊表示，正因为香港警察的专业表现，每一发催泪弹都有确实记录，警方才能够确实的说明9月28号一共投掷了87发催泪弹。滕少俊也预测，在警方执法克制、抗议者和平理性的情况下，占中活动应该可以在2个月后的年底前落幕。关于北京当局对维持香港一国两制是否另有想法，中共中央最近结束的18届四中全会做出了最新的决定。10月28号，新华社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依法保障一国两制的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以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中央政府也将依法行使中央权力，防范和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总统即将到中国去参加 APEC 会议。美国有九个主要的人权组织最近呢就发表了联署公开信，敦促奥巴马总统向中国领导人在访华的时候呢明确地提出人权问题，发表对于公民社会的打压不仅有碍两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也是中国跻身国际社会的绊脚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定于在北京出席 APEC 会议期间11月12日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包括人权观察、国际特赦、自由之家、现在就要自由等在内的人权组织10月31日发表公开信，敦促奥巴马关注中国人权环境恶化和公民社会受到重创的问题，并公开呼吁释放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不久前被重判的维族经济学者伊里哈木，今年八月刑满出狱但仍未获得自由的人权律师高志胜，以及遭囚禁十年据系健康恶化的藏族佛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等人。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奥巴马总统最近曾呼吁释放伊利哈木和刘晓波，也曾向全球强调公民社会的重要性。但是随着中国维权人士处境的持续恶化，人权组织敦促他在北京公开强烈地表达这些信息。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称，中国政府将人权普遍性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全面促进人权发展。建国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人权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快速增长，社会事业不断进步，保障人权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公民在法律框架内充分享有政治权利和自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来看看有关于埃博拉的消息。在世界各国政府努力地制定最好的措施来防范埃博拉病毒登陆的时候，中国当局在上个星期五还是试图澄清他们对于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反应。中国提供的防范埃博拉的措施不充分，有的时候呢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上周，中国外交部说，从西非国家过来的旅客如果没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应被允许无限制的出行，而其他政府机构及中国媒体所介绍的政策却完全不同。根据中国卫生当局的说法及美国之音所做的采访，任何来自西非三个埃博拉疫情国家的人必须自我隔离三个星期，但隔离如何实施并不清楚。卫生官员也拒绝提供更多信息，中国的媒体报道也只给出了粗糙的细节。当局如何在全国范围内监控有传染风险的个人，包括是否对西非回国的卫生工作者进行隔离并不明确。据报道，在非洲旅客入境的主要口岸广州，市长要求给每个从埃博拉肆虐的三国来的旅客发一个手机。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这些旅客必须在21天里时刻开着手机。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林松天星期五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欢迎西非的健康旅客来中国。
对于这个三个国家，我们目前为止我们没有采取明确的限制签证政策啊，据我所知没有限制签证政策。
林松天说，据他理解，目前中国并没有对西非埃博拉肆虐的三国实施禁签。据新华社本周早些时候报道，北京当局会建议旅客自我隔离，意思是说隔离将会是自愿的。但林松天星期五说，所有进入中国的旅客必须接受当局的健康检查。林松天说，
在空中我们也跟国际航空公司保持这种合作，要求一旦发现有埃博拉症状的这种病症的病人疑似患者，那要紧急通知我们的入境检疫这个机构。
林松天说， 中国也正与各国际航空公司合作，要求他们上报任何在飞往中国的航班上出现病症或疑似感染的旅客信息。美国之音的消息来源透露，两名近日从几内亚来中国的学生因对在酒店的强制自我隔离不满而跑去了广州，他们随后被当局找到，并不许在隔离结束前出门。目前中国还没有发现埃博拉病例，但恐慌是存在的。本月早些时候，广州某卫生官员在没有透露任何实质细节的情况下，突然表示有43位埃博拉疑似病人被检测为阴性。而据中国日报周四的报道，疑似病例已上升至50例，但报道中并没有就此做详细说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埃博拉病毒有21天的潜伏期，这也是为什么要隔离21天的强制隔离的原因。那么美国有一位护士，她因为从西非回来以后被强制隔离，她表示不接受而提出了申诉。因此呢，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在应对埃博拉疫情的过程当中有被指责是侵犯了公民自由权，并有可能面临法律的诉讼。可是呢，一些专家提出有一个问题是比解决公共卫生与公民自由权之间的矛盾更迫在眉睫的。有关详情就请您收听下面的报道，由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作。
新泽西州当局10月24日下令对所有来自西非埃博拉疫区的医护人员实施21天的强制隔离之后，受医生无国界组织的委派到塞拉利昂为埃博拉病患提供医疗帮助的缅因州护士凯西·希科克斯一踏上美国国土就被拦在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送到一个大学医院的帐篷内隔离。希科克斯对媒体表示，他没有任何埃博拉病症，检测结果也呈阴性，政府的强制隔离令侵犯了他的公民自由权。据他描述，隔离期间当局不准他拿行李，让他穿纸质手术衣。隔离间既没有洗浴设备，也没有可冲洗的厕所，除了隔着窗户和医生讲话之外，不能见律师和其他任何人。在白宫的介入以及外界的压力下，新泽西州当局同意他在10月27日返回家中隔离。但是同样实施了21天强制隔离令的缅因州政府要求他待在家中直到隔离期结束。乔治城大学卫生健康法教授劳伦斯·戈斯廷认为，21天强制隔离令过于笼统，特别是新泽西州政府最初采取的措施对希科克斯不公。
我们应该把她当作女英雄对待，因为她前往疫区，牺牲自己去照顾有需要的人们。但是我们对待她就像对待犯罪分子一样。
希科克斯表示，缅因州政府数日内若不解除对她的限制，她将诉诸联邦法庭维护个人权利。10月30日，她违反州政府的隔离令，和男友骑单车外出1个小时。美国大多数公共卫生法规由各州自己制定，强制隔离令也由州、市或地方公共卫生部门颁布，其主管大多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他们在保护公共卫生和安全方面被赋予相当大的权力，必要时可以把传染病患者隔绝在一个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的设施中，也可以对暴露于传染病病毒的人进行隔离检疫。密西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法律伦理和卫生项目主任彼得·杰克布森指出，法庭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往往做出有利于政府一方的判决。
The public health authorities have broad discretion based on public health science.
公共卫生当局具有广泛的权利，它可以根据公共卫生科学以及保护公共卫生的需要采取强制隔离措施。公共卫生官员不经常采取隔离或隔绝措施，但是一旦这么做了，他们通常都会胜诉，以及政府一方通常都会胜诉。
1905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一起诉讼中作出维护政府强制实施天花疫苗的判决。判决指出，强制疫苗管理带来的公共卫生方面的好处，比考虑对公民个人权利所实施的限制更重要。 这个判决为法庭今后处理类似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先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出现公共卫生危机时，公民自由权就可以忽略不计了。相反，政府对公民实施限制必须有合理的理由，并遵守正当法律程序，否则公民个人完全有权到法庭起诉政府。如果政府举证不充分，他们还有可能胜诉。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法律科学和公共卫生项目主任爱德华·理查德兹认为，比公民权利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一旦埃博拉疫情爆发，各州和地方公共卫生部门缺乏应对能力，而且资金不足。
因为害怕侵犯公民的权利，所以我们通过了一些限制公共卫生部门的法律。而事实上，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公共卫生部门的能力非常有限，所有这些限制措施只能雪上加霜，使他们应对起来更加困难。反过来，如果卫生部门没有足够的资源，他们在惊恐之中就更有可能做干涉公民权利的事情。
公共卫生专家指出，由于美国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严重不足，过去几十年公共卫生领域的劳动力减少了大约20%。如果类似希克克斯的案子处理不好，势必会对自愿到埃博拉疫情区提供帮助的医务人员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权衡好公共卫生利益和公民自由权的关系格外重要。美国官员透露，每天有150人从遭受埃博拉疫情侵袭的西非国家利比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进入美国，而且人数还有可能增加。公共卫生专家建议，为了从根本上控制埃博拉疫情的蔓延，保护美国自身的利益，美国在应对国内疫情的同时，应该把重心放在支援和帮助西非疫情区控制疫情上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11月4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二，美国的选民要到投票站，要选出美国的国会中期选举。那么在选举临近之前呢，民调显示美国选民普遍对政府感到不满，而且呢对国际上所面临的威胁感到非常担心。值得关注的是，女性选民对这些问题更是忧虑。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说女性选民关注国家安全议题的话，那么在参议院占多数的民主党恐怕呢将选不出什么好结果来了。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尼克拉斯和艾布拉罕在北维州的公园里无忧无虑地玩耍，但他们的母亲就和其他美国女性一样，对经济和国家安全等议题深感担忧。美国主要两大政党知道，女性选民在11月4号的中期选举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有可能决定谁将控制参议院和部分州长的职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卡佩洛说，他计划放弃投票。
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年纪，我觉得我应该要更关心我身边的至亲家人。很不幸，其他问题都显得不重要，因为我觉得没有人真正的在做事保护我们、照顾我们。
维吉尼亚州的科利贝里说，他会去投票，并一直在关注选战。
我对时事很关心，我觉得我们政府已经掌握局势，我认为在这个阶段政府已经尽力做好了一切。
这些回应反映了女性选民在回答民调问题时的答案。维吉尼亚州紫色战略公共研究中心的欧梅罗形容，这种心情是很悲惨的。
一般人会感觉经济有好转，或至少没有继续恶化下去，但你看到的是对经济的不安，被对政府失灵和国际局势不稳定的担忧所取代。这些因素包括了伊斯兰国、埃博拉或国际动乱、校园暴力、校园枪击和犯罪等等。
维吉尼亚州公共意见战略中心的民调人员纽尔豪斯对此表示同意。他还说，这对民主党来说是个坏消息。
我们发现美国民众已经连续114个月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这是美国民众过去30年来维持时间最久的悲观态度。
纽尔豪斯说，好几十年来美国政治一直存在性别差异，
男性主要偏向共和党，女性则倾向于民主党。男性通常以经济因素来决定投票，而女性则较关注个人安全问题。
布鲁金斯学会的沙希尔说，即使都是女性选民也出现分歧。
已婚女性通常比较可能投给共和党，但未婚女性比较可能支持民主党，因此并非单纯在性别差异上出现偏好民主党的情况。
卡佩洛和科利贝里告诉美国之音，许多美国女性说她们希望美国国会和总统能够好好合作，解决她们的忧虑。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明天11月4号，美国要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要决定参议院的主导权究竟是归给共和党呢，还是民主党？现在两党都在双方力量最接近的州争取选票，其中包括了中西部的爱奥华州。在这个州，谁最能够说服选民出来投票，谁就可能胜出。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也到了爱奥华去采访，下面请您收听他的报道。
虽然离11月4号选举日还有一天时间，爱奥华州的选举站已早早开门了，选民从9月底就开始提前投票。迄今为止，30多万人已经投了票，包括今年18岁的摩根女士。
我投了票，感觉很好。
这是摩根女士第一次投票，并把票投给了爱奥华州联邦参议员民主党候选人布鲁斯·布莱利。她说，跟他同龄的一些年轻选民不投票的最大原因是对选举缺乏兴趣。
大多数人连布鲁斯·布莱利是何许人也一无所知，所以说服他们加入讨论并获得相关的知识是最难的事情。
摩根在这项努力中得到了一些帮助，包括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等有名望的人来爱荷华州出席竞选活动。
我们快要赢了，但全看谁出来投票。
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也来了。 We gotta get
this done. 选举是有意义的，有意义。
第一夫人特别呼吁大学里的年轻选民支持布鲁斯·布莱利，他发出的信息很简明，每张选票都有用。
请大家不要误会，这场选举的结果将会很接近。我们知道这样的选举可以由几千张甚至几百张选票来决定胜负。
布鲁斯·布莱利的挑战者共和党人琼尼·恩斯特在州府德梅因举行的里根晚餐会上也对支持者发出了类似的呼吁。
Every vote makes a difference, folks. I need
每张选票都能发挥作用。我呼吁大家，如果你还没有投票，你要好好利用缺席投票。如果你情愿亲自去投票站，那也很好，但你们一定要去投票。
Make sure you go to the polls.
人们原本没有料到这场参议员选举会有这么激烈，这也让我们得到更多人的注意。
爱奥华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提姆·哈格勒说，赢得这场选举的关键是拉拢那些不属于两大政党的选民。
无党派选民的人数比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更多，他们参与中期选举投票的热情比不上那些已经登记为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的选民，但你必须将自己基本票源发动起来，并且召唤那些无党派选民。
哈格尔评估得到了选民登记数据的印证，他说，登记参与爱荷华州投票的民主党籍选民和共和党籍选民在人数上几乎对等。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爱奥华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下面来关注几则新闻。巴基斯坦拉合尔地区的炸弹爆炸，至少炸死55人，炸伤100多人。爆炸发生在巴基斯坦与印度过境关口瓦格赫，那里每天傍晚都举行降旗仪式。降旗仪式每天日落前举行，数以百计的人，包括外国的游客，在印巴边界的两边观看仪式。巴基斯坦一个激进组织通过邮件发给媒体的一份声明，声称对这起自杀炸弹袭击负责。声明说，袭击是为了报复巴基斯坦军队在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开展的打击反叛行动造成的伤亡。 巴基斯坦东部边界地区的安全部队负责人塔希尔·费贾德汗少将对记者说，看来自杀炸弹手本来是想袭击降旗仪式，但是他被拦在500米处的警戒线之外，于是就在几个家庭看完降旗仪式后停下来买东西的地方引爆了炸弹。自从降旗仪式1959年开始以来，这一次的爆炸是第一次在仪式附近发生。瓦格赫是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唯一陆路边境口岸。在另外一方面，伊拉克表示，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安巴尔省处死伊拉克一个部落300多人，其中包括50名妇女和儿童。人们发现他们的尸体被塞进一个水井。有报告引用目击者的话说，极端分子在星期天继续杀人，包括屠杀被他们盯上的逊尼派穆斯林阿勒布尼穆尔部落的50人。据报道，另外50人在星期六被杀害。伊拉克人权事务官员星期天表示，该部落还有65人被绑架。此前，他们与伊斯兰国武装战斗了几个星期，一直到弹药用尽。西方新闻报道援引这个部落的首领的话说，他反复要求巴格达政府给予人力跟武器的支援，但政府方面都没有回应。伊拉克国营电视台说，为了回应极端分子的屠杀行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下令对希特镇附近的极端分子阵地进行空袭。现在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一则跟美国国内有关的消息。有一名身患绝症的美国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这个事件呢引起了大众的关注。她成为一名著名的倡导协助行将死去的人自杀的主要人士。这位女士名叫布列塔尼·梅纳德，星期六她在美国西北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服用了致命剂量的药物去世。再过3个星期就是他30岁的生日。今天早些时候，梅纳德被诊断得了晚期的脑癌，来日无多。她跟丈夫从加利福尼亚州搬到了俄勒冈州，因为俄勒冈州准许绝症病人服用大夫开出的致命性药物结束自己的生命。梅纳德先前通过互联网发布视频录像，宣布他打算在11月1日自杀。这个录像在全世界被观看几百万次，他由此成为力图通过协助自杀法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代言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看看有关于两岸方面的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一在会见即将启程参加APEC 峰会的前副总统萧万长一行的时候，强调台湾以九二共识为基础发展两岸关系的方针不会改变。萧万长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一些挑战跟问题不会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会见2014年北京 APEC 峰会台湾领袖代表萧万长及随团顾问和相关人员时说，前副总统萧万长前往北京赴会，有机会和中国大陆领导人会面，希望能让对方了解两岸和平发展仍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基础上稳步求进，不会有任何改变。2014年亚太经合会议及首脑会议将于10月5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马英九强调，他相信这次会议对整体经贸利益或两岸关系都有正面帮助。萧万长随后在经济部长杜子军和陆委会主委王玉琦的陪同下举行记者会，介绍了他这一次代表马英九总统出席 APEC 峰会的意义和相关情况。
本人深感荣幸，能够再度代表马总统出席这个亚太区域年度的盛会。 APEC 是亚太区域最重要的经贸合作的论坛，也是推动亚太区域经济整合的重要机制之一。我国从1992年加入成为会员以来，我一向和 说是非常积极的参与 APEC 会议跟相关的活动。
在北京的压力下，台湾以经济体而非成员国的身份参加 APEC， 而且台湾总统不能以领导人的身份出席峰会。萧万长作为领袖代表，曾多次代表台湾出席 APEC 峰会。马英九总统日前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谈到已经破局的马习会时说：“我们一直认为 APEC 是两岸领导人会晤最恰当的地方，可是大陆的顾虑比较多，担心会给外交造成两个中国的印象。”马英九表示，中华民国政府不会去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者台湾独立的政策，因为这是宪法所不容许的。他说，他们的顾虑多了一点，所以没有办法在 APEC 见面，确实是很可惜的事情。萧万长在记者会上说，台湾二十多年来没有放弃积极争取领袖参加 APEC， 他代表出席会充分表达台湾方面的需求和努力。
我也经历到两岸关系轰轰一义，两岸关系也不可能说一直都是顺境一帆风顺，它是有顺境也有逆境。基本上我觉得两岸关系这六年来，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大幅的改善。所以在这个期间，多少都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挑战。那这一些呢，不要说让它影响这个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的这个局势啊。
以中华台北代表团顾问的身份与会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琦将在 APEC 峰会结束后再次会晤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台湾曾有媒体引述高层消息来源报道说，两岸真正要谈的事情不是在萧习会，而是在王张会。但是王玉琦在记者会上对这次王张会保持低调。
我这一趟主要的任务是担任领袖代表的顾问，所以在 APEC 的这个活动期间，那我的政务就是担任领袖代表的顾问啊。所以就是在APEC 会议结束后，那就是顺便啊跟这个张志军主任见个面，但必须要等我正式做完的时候啊，然后才利用这个剩下的时间来做。那所以这一次的定位就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就是隔便啊，大家非正式的茶叙见面，然后就沟通一下我们例行的一些盘点一些我们例行的一些业务。
外界猜测，预计11月12日举行的王张会不会在两岸关系方面有什么新的突破，也不会再触及马习会的话题。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中国的2014猎狐行动把反腐运动推向海外。北京表示将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峰会上呢，来讨论反腐中的中国跟国际合作的问题。美国观察人士说，猎狐要比老虎跟苍蝇难打得多了。那么中外的司法机制又不同，所以呢，对腐败的定义又不一样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合作将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表示，北京将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呼吁各国协助打击潜逃海外的中国腐败官员，收缴他们的非法所得。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11月9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APEC 已经同意签署这个反腐计划，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内容。王毅说，中国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合作和支持，尤其是遣返那些潜逃海外并且从相关国家牟利的人。他说，不要让你们的国家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风港。习近平两年前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发起深入反腐运动，可是由于很难处置潜逃海外的腐败官员，无法追回他们的财产，反腐运动受到阻碍。今年七月，北京宣布了所谓的猎狐行动，通缉潜逃海外的腐败官员。 澳大利亚已经保证和中国合作。
如果非法资金流入美国，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作为什么筹码，也会去杜绝它的流动。
不过，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洛曼说，要真正执行却是一项挑战。中共中央表示，反腐运动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可是海外学者说，狐狸要比老虎和苍蝇狡猾得多。猎狐行动最大的困难在于中国和外国的司法制度不同，目前只有十几个国家和中国有引渡协议，而腐败官员最喜欢的西方国家大部分和中国没有引渡协议。中国官方媒体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首选的海外避风港。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杨君衡在著名杂志《外交官》上发表文章，以中国从加拿大引渡经济犯罪嫌疑人赖昌星为例。他说，即使外国政府同意引渡，也可能要面对随之而来的政治阴影。赖昌星被引渡回中国后，指责加拿大政府出卖了他，并说中国没有履行和加拿大政府达成的秘密协议，让他保外就医。曾经在中国外交部工作过的杨俊恒说，那些潜逃官员几乎都会携带一些机密文件，或者向西方国家泄露中国的国家机密。如果受到中国的追捕，他们就声称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对象。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点会让西方国家政府左右为难。专家表示，即使中国和西方国家建立引渡机制，西方国家在引渡腐败官员时也可能迟疑不决。由于司法制度不同，对腐败的定义不同，因此有些案件处理起来会比较复杂。在推崇法治的西方国家，最严重的腐败是滥用权力和侵犯公民权利。传统基金会的经济专家威廉姆·威尔逊说，中国一些富人也把财产转移到海外以求安稳。
中国的富裕阶层不信任政府，他们知道他们的财产随时可能被没收，所以他们把很多钱藏在海外。
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机构估计，2002到2011年期间，中国流出的非法资产超过10,000亿美元。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的占中行动呢，已经进入到了第37天了，到现在还是有不少的占中人士不轻言放弃。中国当局在对内地一些挺占中人士公开抓捕同时呢，对挺占中的一些知名的香港艺人也开始进行恐吓跟威胁，并且引用据称是习近平提出的吃饭砸锅论。不过呢，受到打压的香港艺人并不买中共的账，他们反而为自己的行动感到骄傲。美国之音记者江河在下面的《火墙内外》当中就有详细的介绍。
在香港民众长达一个多月的占中行动中，涌现出一批挺占中的当地艺人，其中包括率领示威民众高唱雨伞革命的代表作《撑起雨伞》的女歌星何韵诗，亲临抗议现场助威呐喊的搞笑影星杜汶泽，和谴责警方暴力清场并要求尽快释放被捕学生的实力派演员黄秋生等人。除此之外，国际影星周润发明确表示支持占中人士提出的香港普选方案，并且反问香港政府，成天要市民先接受中国全国人大提出的普选方案，为什么港府不先接受占中民众提出的普选方案？影视歌三栖巨星刘德华在自己的网站华仔天地以香港平安为题写下如下留言：香港人都爱香港，争取诉求，要关心自己，顾及大众，大家都不要被少数挑衅者影响情绪，不要催泪瓦斯，不要武力，不要谩骂。学生们、示威者们要担心自己的安全，要知道有家人在担心你们的安全。这些香港知名艺人的挺占中行动激起中共当局的强烈不满。10月21号，共青团中央在其官方微博上发表了一条呼吁投票调查的微博，称黄秋生、杜汶泽、何韵诗等多名香港艺人公然支持非法占中，引发大量网友呼吁抵制，你会选择哪种方式抵制这些无良艺人？同一天，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景林在新浪微博破口大骂，称黄秋生、杜汶泽之流以拍涉黑低俗题材影片起家，名为明星，实为唯恐天下不乱、发国难财的国贼、港贼。 首当其冲的香港艺人杜汶泽对中国官媒的围剿毫无惧色。他在自己的脸书网页上针对记者对这一问题的提问回答说，各位记者朋友，不用再打来问我了。比起胡椒喷雾、催泪弹、按脚毒打、乱棍扑头和聆听数以吨计的蓝丝带废话，我作为一个香港人，这重复重复又重复的所谓封杀新闻又算什么？黄秋生则表示拒绝承认各种指控，也拒绝接受恐吓，并且正式退出微博。刚开始，何韵诗在脸书上不屑一顾地用哈欠二字做出回应，表示他实在懒得搭理中国官媒。紧接着，何韵诗又发帖称，因选择与港人同行而被封杀，何等光荣。面对遭到内地封杀的威胁，周润发淡定地回答说，那就少赚一点咯。针对周润发回应或被内地封杀，那就少赚一点咯一文，真理部下达了全网查删的指令。10月23号，新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力挺发出上述投票呼吁的微博，声称在短短一天时间，内地就有近10万网民投票抵制挺战中的香港艺人，要求在内地禁演禁播，网上除名。新华网的文章批评杜汶泽、黄秋生以及何韵诗等艺人公然支持战中，罔顾对香港社会的损害，引起众怒。文章以杜汶泽们休想吃我们饭还砸我们的锅为题，指这些艺人违背一国两制，挑战中央权力，漠视基本法，是一边赚着大把钞票一边回头骂娘。一时间，吃饭砸锅成为内地人指人忘恩负义的新名词。香港明报的报道则说，据京城消息称，类似的表述其实是源于本月初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内地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批示内容。传说中的批示称，对于内地那些反对共产党的声音，绝不允许这类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官方微博思想火炬的一条微博，不但印证了《明报》的报道，而且提供了更多细节。该微博披露了一段近期习近平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习近平称，要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允许与党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更不允许拿共产党的钱，拆共产党的屋，挖共产党的坟。这种吃饭砸锅论引起了网民的热议。小说家夏商在新浪微博说，那几位支持战中的港星，其政治立场先撇开不说，要封杀也随你们，反正你们一贯牛逼。但有一点我不同意，不能说大陆市场和粉丝在养他们，说一边赚大把钞票一边骂娘，政府是保姆不是娘，也没人用枪逼着粉丝去看电影看演出，明星是用自己的劳动在养活自己，倒是封杀他们的权力部门是由纳税人养活的。知名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发推称，我发现习达达和他的前任们一样，总是以养猪户的思维看待这个世界，认为 GDP 是共产党创造的，大家都在吃共产党的，反动派们就是忘恩负义的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坏人。悲剧的是，很多爱国青年也这么认为。在中国大陆的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的题目叫做《吃水不忘挖井人》，讲的是毛泽东当年在瑞金城外一个没有井的村子帮当地乡亲挖了一口井，后来村民在井旁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小学语文课文的这种设计，意在让中国老百姓从孩提时代起就要饮水思源，对毛泽东建立的所谓丰功伟绩感恩戴德。在中国官媒看来，也许是香港人没有接受过这种红色启蒙教育的缘故，才导致他们做出饮水忘源、吃饭砸锅的事。旅美中国社会经济学者何青莲在《吃饭砸锅论错在何处》一文中指出，绝不允许这类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这种吃饭砸锅论其前提是错误的。对于体制内的就业者来说，他们虽然由财政供养，但供养他们的是纳税人，并非共产党。这种吃饭砸锅论用之于贪腐官员来说或许适用，因为中共组织部门提拔他们，为他们创造各种寻租机会，他们的腐败行为确实是在砸共产党的锅，让中国人因痛恨腐败而厌弃中共政府。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 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来看几则新闻。在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下滑， GDP 增长继续放缓的同时，中国的决策者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制造业的脆弱。然而新订单的疲软并不是一个好的迹象。汇丰银行的数据显示，出口新订单的增长也创几个月来的新低。星期五夺得政权的布基纳法索军方表示，准备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来监督长期执政的孔波雷总统被推翻之后的政治过渡。军方星期天晚上发表的简要声明说，过渡机构的所有成员将有广泛的共识来确定，不过声明没有提供细节。军方推出总统卫队的第二号人物齐达中校担任过渡时期的国家领导人。星期天，总统卫队的军人鸣枪驱散聚集在国家电视台外面的抗议者。在那之前，反对派领导人萨拉塞雷米和一些支持者抵达那里，没有关于抗议者发生伤亡的报道。有抗议者表示，他们要保护民主的胜利，保护人民的民主制度不会遭到背叛。星期五，示威者冲击议会，迫使总统孔波雷结束27年的统治。阿富汗官员表示，南部坎大哈省的一个副省长在一所大学听课的时候遇刺身亡。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要全部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美国之音的广播，包括接下来的第一小时VOA 卫视还有时事大家谈，10点我们还将您继续进行时事经纬的广播，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尽管全球各地的人权观察员、政府以及个人发起了一场国际运动，伊朗政权还是处死了刺死一名男子的年轻女性。这名年轻女性称，她刺死的那名男子企图对她实施性侵犯。26岁的雷哈内·贾巴里于10月25日在德黑兰的监狱被处以绞刑。2009年，她因被控在2007年杀死莫尔塔扎萨尔班迪而被判处死刑。萨尔班迪是伊朗情报部的前雇员。贾巴里说，他是在萨尔班迪企图对他性侵犯时刺死他的。据称，萨尔班迪的家人拒绝同意撤除对贾巴里的死刑判决，而根据伊朗法律，这种情况是可以撤除死刑判决的。大赦国际在贾巴里行刑之前发表声明说，案件的调查和对贾巴里的审判存在严重缺陷，当局没有考虑关键证据，并且持续几个月拒绝让被告会见律师。联合国伊朗人权事务特别报告员艾哈迈德·沙希德说，对贾巴里判罪是基于压力下所做的供词。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德国等国家对处决贾巴里表示了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对审判的公正性以及本案发生的环境，包括关于严重压力下所做供词的报道表示严重担忧。他说，伊朗当局无视伊朗人权活动人士的呼吁和国际间对此案的抗议，公然处死贾巴里。我们与其他国家共同呼吁伊朗遵守伊朗的法律和国际义务，尊重法律，保障其人民享受公正审判的权利。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